完善的教会结构，健全的事工发展，这是你我努力的目标。活水之声训练性课程之教会结构与事工发展，
各位听众朋友，主里平安，我是杨德伟，这是教会结构与事工发展第15讲，带领细胞小组聚会的技巧3，带领细胞小组聚会的技巧3。上几课我们介绍了小组聚会的最高潮是在什么时候呢？乃是在聚会的第4阶段时间，也就是服事的时间。一个懂得服侍别人的人是不一样的。就有一个故事讲到，有一只蜜蜂和一只黄蜂正在聊天。黄蜂气恼地说，奇怪，我们两个有很多共同点，同样有一对翅膀，一个圆圆的肚子，为什么别人提到你常常是开心的，提到我却说我是害虫呢？黄蜂接着又愤怒地说，我真不明白，真要比起来，我有一件天生漂亮的黄色大衣，而你呢，却成天脏兮兮的忙里忙外，我到底哪一点不如你呢？蜜蜂说，黄蜂先生，你说的都对，但我想人们会喜欢我是因为我给他们蜜吃，请问你为人们做了什么呢？黄蜂气急地回答说，我为什么要帮人家做事呢？应该是人们要来捧我才对吧。黄蜂接着说，你希望人怎么待你，你就得先怎样待人。这正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教导，服事，记得吗？主耶稣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也是细胞小组的目标之一，推动组员学习服事。那上一课我们讲的小组聚会中神的话分享培训的时段要如何带领，我们讲到学习有三个层面，包括知识性的学习、技术性的学习，还有感受性的学习。那细胞小组的学习是属于哪一方面呢？其实都包括这三个层面的学习，我们需要吸收知识，我们也需要操练一些的技能，包括祷告、读经的方法等等。但是我们更需要感受性的学习，也就是影响我们的价值观念，带给我们生命行为改变的。所以上一个礼拜我们讲到，学习是要带出生命的改变，而组长的责任就是要帮助组员去实践和应用我们所知道的。那我们组长带领神的话分享培训的人要怎么样带领呢？我们讲到带领神的话的资料方面，可以是组织崇拜的信息内容，那由讲员预备了讨论指引给小组去应用，或者是采用一些现成小组造就的材料。我个人觉得最好是两样交替使用，因为各有长处。不过当我们在带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三个问题的类型，记得吗？探测性的问题，还有理解性的问题，以及应用性的问题。我们应该偏重在实践方面，也就是应用性的问题，把道理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 那当我们带领的时候，做组长或者带领的人要先读出经文，按照预备好的指引来讨论，组长要启动讨论，特别是借着探测性的问题，在讨论当中组长要指引讨论，也就是引出主要的真理和原则，在指引当中当然也不忘记应用。还有组长的责任，除了启动讨论、指引讨论，也要总结讨论，在问题讨论完之后要做一些简短的结语来带入另外一个问题或者另外一部分。那全篇讨论之后，组长或者带领者要总结，特别强调生活的应用方面。那在带领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些的技巧，使我们能够带领的更加的顺畅。好比环境的安排，最好是圆圈式的座位，营造一个适切的环境，避免嘈杂声，空气要流通。还有要有关注的技巧，从我们的言语、举止、眼光关心我们的组员，表达我们对他们的兴趣。当他们分享的时候，我们要专心的听，也要有观察的技巧，也就是随时了解组员的理解反应，那可以调整我们的问题或者是我们所要表达的。也要有聆听的技巧，也就是不要听错大家所讲的意思，有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重述一下我们所理解的或者他们所讲的。当然也要有发问的技巧，发问的技巧，那让我们在带领的时候能够使大家听得更明白，也表达得更清楚。那在发问的时候，我们特别要注意一些的禁忌，不要怕沉默，不要自问自答，要给机会组员来分享，那也别批评人，包括人的行为、人所做的。那我们在带领当中有许多的技巧可以不断的学习改进的，我们一定可以带领的更好的。那其实在带领神的话分享培训中，更重要的乃是我们个人先对神的话有所领受学习，自己先有生命的领会经历，带领起来就肯定会更加通畅有把握。在神的话语分享培训之后，就来到了这一刻我们要分享的，也就是小组聚会中服侍神的功的时间。服侍神的功的时间是让主耶能够把焦点放在别人身上，包括以信者或者未信者。其实这也是为我们自己受造就的时候，因为我们聆听了神的话，我们也应该应用在自己的身上，借着祷告回应神的话，然后也是组员彼此代祷的时候。有关于组员们对神话语学习的需要，或者是个人生活上的需要，可以让大家提出来，最好是再分成两三个人的小组代祷分享，这可以成为小组里头最温馨深刻经历的时刻。因此要好好把握组员间真诚敞开的分享以及带到。当然在组员特别是以信者彼此服侍祷告之后，借着也可以再抽些时间为不在小组中的信徒肢体或者是教会的事工来祷告，这也发挥了小组中教会祷告会的功能。那除了以信者彼此的服侍之外，服侍神的功也包括未信者的布道事工。对未信者的服侍，也就是关怀帮助接触未信的人，以及在适当的时候与他们分享福音。若是那一天的小组聚会就有新朋友在其中，我们应当特别关怀他们，加插一些福音见证的分享，也请他们提出要求，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那为什么需要服侍未信者呢？任何一个小组都有内聚内向的自然趋向， 若是没有努力，小组不会结果子，更不会有为主得人的心。小组若不向外发展，就会好像死海一般毫无生机。就如先前我们讲的，神的旨意是要教会健康成长，主耶稣降生就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故此接触未信者就是教会和细胞小组的重要焦点。这也使小组能够逐渐增长，到了12或者15人的时候，小组就可以一分为二。
您正在收听的课程是活水之声录音室制作的《教会结构与事工发展》，由杨德伟老师为您主讲。欢迎来信讨论相关课题，同心建造属灵的家。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thuek2004@yahoo.com。请继续收听。
要怎么样进行布道服事的事工呢？我们要发挥对周围人基本的影响，发挥对周围人基本的影响。正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5章16节，马太福音5章16节所讲的，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段经文主耶稣提到，我们是世上的光和盐，盐是用作调和保全食物，而光呢是用来照明的，没有人能够把它隐藏。很明显的，主耶稣不单要我们在不信的人面前以基督徒的良好行为来表明我们的身份，并且需要有一个目标，就是帮助他们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基督徒只有把生命中最重要的目标放在领人归主的大前提上，才有力量和心智做光和盐，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正如不久前我看一本书，那位作者就提到菲律宾女佣如何成为神使用的器皿，把福音带入一般基督徒不能接触到的家庭，这是我们很少想到的。过去我们常常以为外国的女佣会给雇主带来危机，但是这一些菲律宾女佣有很多是虔诚的基督徒，聘请他们的都是中东回教国家的高官富翁。有一些女佣当然也因为信仰而受到了压迫，但是有许多却也因此为主做了好的见证，让人认识了主耶稣的信仰，甚至有一些也归向了主。为什么呢？原来这些女佣以爱心的服侍，那些家中的老人小孩很喜欢他们，主人自然也就接受了他们。这就是基督徒的生命发挥对周围人群的影响，这是神的功，福音的见证。这也好像主耶稣用比喻讲到天国好像教面教一般不断发展，使周围的人也受到感染及影响。我们在地上履行基督的大使命，也是要以这一个方法发挥影响，使万人得救。当然领人归主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但是神也没有丢下我们单独承担工作，圣灵在地上更是不断与我们同工，小组内的组员们也成为了我们这一支 福音军队的同工，我们绝不是孤单作战的，所以我们要发挥对周围人的影响，或者说我们可以从关系步道下手。这是接下来一段，从关系步道下手，借着我们与周围人的关系成为福音的桥梁，来让他们认识耶稣。就曾经有人做了一项研究，访问了14万名基督徒，问他们在信主过程中影响他们追求信仰的因素是什么呢？在这其中，他们感到有某种需要的大概只占了 1%-2%， 感到有某种需要的人大概只占了那一些追求信仰的人当中 1%-2%， 那自动来寻求的只占了 2%-3%， 2%-3%， 因为牧师的邀请感化而来寻求信仰的大概占了14万名信徒里头的 5%-6%， 因为大型布道会而来寻求主的只有 0.5%， 那透过教会活动来寻求主的占了 2%-3%， 因为朋友亲人而来寻求上帝的占了 75% 左右的人。那其实在我们当中的情况大概也跟这一个研究相差无几，我们大部分的人会来寻求信仰认识耶稣，是因为透过我们的朋友亲人的帮助和分享。那另外一个研究讲到在大布道会中决志信主的人有28000人，一个月后仍然去教会的大概有4420人，其中只有 2% 是主动回到教会的，那其他的 98% 以上的人都是由亲友陪同回到教会的。这就是所谓的关系布道，借着认识的人的关系得着人归主。那我们要怎么进行呢？我们要建立我们的小圈子，这一个小圈子不是只说搞小集团，而是感情亲密、志趣相投的一小撮人，一个家庭也是一个独立的小圈子。在《四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中，我们不断看见人如何影响自己的小圈子，帮助他们认识耶稣。这些小圈子的人包括家人、亲属，或者是邻舍、同事，还是同学，还是朋友等等。当然要建立关系需要时间的，人每天只有24小时，所以我们需要选择或逐步的扩大我们的小圈子。一般的人大概会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进一步建立关系的人，但是作为福音的使者，我们也要以福音使命为结交朋友的先决条件。也就是说，我们除了考虑自己的喜好之外，也应该主动去结交一些未信主的朋友，把他们纳入我们的小圈子之内，使我们的信仰可以影响他们。因此我们要在我们现有关系的人中列出一些未信者的名字，成为我们的小圈子，进一步的联系关怀他们，建立良好的关系，以带领他们归主。如果你现有的生活圈子中找不到几位可以传福音的人，那你便要反省一下自己的责任，开始扩大你与未信者的接触。所以要领人归主，除了以生命影响周围的人之外，要从关系下手，去与更多的人建立更亲密的关系，也就是建立我们的小圈子。有了我们圈定的人之后， 我们也要认识一下这些人的背景以及对信仰的心态，以便我们可以更有效的计划持久的策略。大家记得吗？在第五讲里，我们讲到宣教的目标的时候，我们也提到了一个人归主的过程，那里有列出了未信者信仰的情况，从距离信主最远的抗拒阶段，到预备好要接受主的阶段，那是我们要注意的，好叫我们对不同情况的人可以采取不同的方法，也叫我们不至于因为人还没有接受主而觉得气馁。福音工作不单是领人归主，也是设法提升未信者对信仰的心态，使他们可以逐步的靠近接受主的阶段。
信徒人数增长，牧养担子沉重，怎样的结构最适合？怎样的运作最有效？且听教会结构与事工发展，杨老师为您讲解分析，解开牧养千千结。
我们有什么实际的方法呢？第四，我们要以爱把人领向基督。无可否认的，爱心的服事常常是结出丰盛的果子。一个未信主的人怎么会热爱进到基督里呢？很多时候这就是在建立友谊的过程中服事他们的效果。爱心的服事会结出以下的好果子。第一，使我们能与对方建立更深的友谊。第二，使我们能满足对方即时的需要。建立了友谊，也满足他们即时的需要。更重要，第三，使我们能够见证主耶稣的爱以及教导。所以爱心的服事有很好的效果。爱心的服事实在是我们领人归主所不能缺少的。我们要怎么样进行呢？建立友谊是我们所需要的，就好像先前我们也提到，有很多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与我们未信的朋友建立友谊，比如邀他们一同的活动，包括共进晚餐、小组的聚餐、一同打球运动，或者是相约一起逛公园、去购物或者野餐、旅行、参加生日会、音乐会、看电影、兴趣班等等，有太多的机会可以让我们与人建立友谊了。只要我们有真诚的爱心，就会产生更多创意的活动来。这是建立友谊的方法，邀他们一同活动。有的时候我们也要以爱心给予帮助，同样有很多的机会，好比帮他们义务的看管他们的儿童孩子，或者给孩子补习，或者是义务的教授一些手艺专门的知识，或者在节日的时候自送一些的礼物，好像端午节送粽子，新年送大祭盆栽等等，还有帮助接受子女放学、探访病患者、协助买东西等等，都是很具体实际的方法，表达我们在主里的爱心。很多时候这使我们与他们更拉近关系，预备他们更乐意聆听福音。建立的友谊又以爱心给予帮助，那我们有的时候可以进一步的分享福音，也有很多的途径需要让未信者持续接触明白福音。除了教会常有福音的信息、福音的文字刊物之外，最好就是在小组中去接触了。所以我们小组要同心做得人渔夫， 要怎么样进行呢？小组向外发展，其中一个令人兴奋的地方，就是群组的成员能够一起计划活动。大约是六个星期一次的新朋友聚会，或者是布道活动，可以帮助我们组员之间建立更美好的关系，同时也可以提供一个没有压力感的场合，让未信主的新朋友加入认识组员建立关系。所以小组要一同的计划这些活动，而这一些活动大多数不宜在教会中举行，可以选择在户外，好像旅行、烧烤、球类活动，还有一些是室内活动，如参会、看电影、听音乐会、看展览表演等等。不过小组成员怎么样去找到新人呢？找到新人的途径其实也有很多，至少有三个途径。第一，崇拜中的新来宾，小组可以委派两三位负责在崇拜之后接触那一些新来宾，认识他们，邀请他们加入小组或者是一些的活动。还有我们可以设立兴趣小组，让有共同兴趣的成员可以在一起。比如小组内有三四位组员喜欢打羽球，他们就可以按时相约打羽球，也同时邀请一些同样有兴趣打羽球的福音对象一起来玩，借此建立友谊。经过多次的交往及认识，可以按照他们接受的程度邀请他们参加小组的聚会或者其他活动。那设立兴趣小组是一个很好认识新朋友的机会。还有建立分享小组，也就是由小组内三四个人可能有共同的福音对象。比如一位组员很想他的好朋友加朋来信主，于是小组内有两三位组员就一同看这位朋友加朋是他们共同的目标。那除了祷告之外，也计划接触一些的活动来接触他，与他建立关系，好像一同吃饭、打球等等，一步步提升他信仰的进程。这样的小组与兴趣小组的不同就在于一次可能只接触一位未信者，那兴趣小组可以有好几位的未信者，那分享小组一次可能只接触一位未信者，那持续几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代价是很大，但是效果也比较大。我们可以借着建立分享小组来认识新朋友，那也可以借着举办一些对外的活动来认识新朋友。这是整个小组定期对外接触未信者的活动，至少两个月要有一次。那邀请认定的福音对象来参加，目标是在于建立友谊以及见证基督的爱。这些活动聚会应该以切合非信徒以未信者的角度为出发点。记得在几个月前正值中秋节，我们教会的小组就把握机会举办了中秋夜光会，每一个小组都邀请到了至少三五位的新朋友，有一些呢甚至十位以上的新朋友来参加。那在其中有聚餐、有猜灯谜、有游戏，也有一些的分享见证，蛮不错的。那这样的活动如果能够持续的办下去，必定能够得着一些人。当然要有计划，要有计划，小组组员要一同计划小组这一年内的福音工作。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要认定福音对象，每一个组员都要列出一些预备接触的未信者，这是小组福音工作最重要的预备。其实 我就想起我从中学的时候开始就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喜欢把我微信的朋友同学的名字写下来，为着啊要为他们祷告，也盼望他们能够信主。记得在写的那一段时间，当然心里面啊都很火热，也恳切的为他们祷告啊。不过日子多一点，有的时候就慢慢把这一件事情忘了，甚至啊那一些的卡片或者小册子也啊不懂得丢到哪里去。不过很多年之后，当我在找到那一些卡片或者小册子的时候，我竟发现其中有好多人正不知不觉的啊归向了主。我心里很感恩，当然也感觉到很亏欠。不过无论如何，这样的一个动作，把未信者的名字列下来，看来是好像微不足道的一个动作。不过不要小看，这是小组福音工作重要的预备，福音计划的第一步。然后呢，要与教会的活动以及福音性的聚会配合。有的时候教会也会有一些啊整体的福音活动聚会，小组要先考虑到，才可以计划小组的对外活动，以免有不协调的现象。那小组在计划活动当中，可以按照能力来组织各种的小组，包括兴趣小组、分享小组等等。这一些小组将给细胞小组的福音工作带来很大的动力。我们可以按照能力组织各种的小组，也要拟定全年对外的活动，每两个月整个小组要为未信者预备些什么活动。当然这一些活动其实也可以让组员一同的参与啊，彼此建立关系的。在计划好一年的小组对外活动的时候，不要忘记在按部推行中要随机应变，要随机应变，因为会有一些没有预知的情况或者新的需要机会出现。我们要用心的服侍，常做预备，就必定可以在圣灵的带领之下为主做好的见证。我们会看到收割的机会，所以在我们福音工作的过程中，我们也要记得帮助未信者觉知。在我们对外接触的新朋友当中，会有人的心渐渐的开放，预备好接受福音。我们怎么帮助他们觉知呢？我们可以在小组里边开设或者加插一些福音性研经，给他们从圣经认识耶稣信仰，然后挑战他们接受。也可以在小组内举行布道，好比圣诞节、复活节或者其他特别的节期，有布道的聚会，有见证分享、传讲福音信息，给未信者觉知的机会。那再有就是个人布道，个别的与这些慕道朋友清楚地分享福音，分享之后邀请他们觉知。这样分享的人当然需要经过啊个人布道的训练，有完整又活泼的福音讲述。这是在小组中帮助未信慕道者觉知的途径。那在教会中也需要有这样的机会，比如举行布道会，或者在主日崇拜中安排啊一些福音的主日传讲布道的信息，给未信者觉知的机会。能够看见未信者归主是一件莫大的喜乐，天上的使者也要一同的欢喜。我们要去努力，圣灵会运行其中，细胞小组就是很好的一个环境动力，让我们靠主善用。我就记得曾经有一个女生，她从外国嫁到我们的国家，开始的时候没有什么朋友，她的同事就把她带到我们的小组里头来，因为她觉得在外边很苦闷。那在小组里头，我们就为她祷告，祷告之后他就发现自己开朗了许多，也更能够适应环境。后来他就没有什么参加小组聚会，不过后来又被另外的朋友带到我们另外的小组去。这一次他参加小组 感觉上就不一样了。他开始啊，从中了解福音，也更喜欢小组的聚会。记得在一个适当的聚会，一些组员就约他跟他分享福音的信息。那一次的分享，他就接受了耶稣，这是一件欢喜的事情。那我们知道了小组聚会的内容之后，小组要怎么样的成长呢？这是我们啊下一课所要分享的。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带领我们逐步的认识细胞小组聚会的内容。天父上帝，求你帮助我们不单更认识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喂养我们的灵命，更是化成我们的生命。你也帮助我们懂得怎么样彼此的服侍，关怀别人，更是关怀未信者。天父帮助我，帮助我们的同伴，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有爱人灵魂的热忱，使我们更知道怎么样结合在一起，同心的推展福音的工作。愿你帮助我们，借着我们的生命见证，借着我们所进行的活动，甚至就借着我们群体的聚会，能够接触未信的人，帮助他们认识你。主，你帮助我们可以不断地为你得着人，谢谢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问题大家可以复习思考一下。第一，小组聚会中信徒的服事有何重要？小组聚会中信徒的服事有何重要？应当如何进行？应当如何进行？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刚才的分享对你教会进行福音工作有什么启发帮助？刚才的分享对你教会进行福音工作有什么启发帮助？大家可以思想，也参考刚才我所跟大家分享的，欢迎大家把心得啊写下来联络我们，我们可以彼此的鼓励。上帝赐福给你。
以上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制作的，请介绍更多教会同工上网收听温习。我们的网址是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livingwaterstudio.net 以及 www.voiceoflw.org 祝您力上加力，恩上加恩。